而我们今天要来谈呼召。啊，因为我们的主题哈，谈创世纪，那创世纪可以谈太多了。但是因为我们的主题呢，谈的是创世纪里面，我们要来看人的堕落和恢复。因此呢，挪亚的故事呢，我们就没有全部都细谈，只谈了他与神同工的部分。但是挪亚的故事最后呢，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神用洪水灭绝了人。有些人觉得，哇，神怎么用这么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又或者庆幸说，哇，还好神已经用彩虹的应许，应许了不再用洪水灭绝人类了。但其实哈，这些看法呢，都没有用正确的角度看洪水的事件呢，都只看到了一个森林里面的一棵树，然后就说啊，这棵树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呢？可是却忘记了圣经是要让我们看见整片森林啊。洪水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的其实是这样子的。神见到他所创造的世界被败坏了，堕落了，他要来恢复这个世界，回到原本他所创造的那个好的状态。因此重点不是神怎么会用洪水来进行大屠杀了，而是神毁灭了，而是神恢复了那个败坏世界的方式呢，他大可以完全灭绝人类，完全灭绝一切，全部重来。神大可以用灭绝一切的方式全部重来，来恢复那个原本他所造的那个世界。但是神却在这个灭绝的故事里面呢，让他所造的活物，并且让人得以存留。一共有八个人被留了下来，而八个人之中呢，依然有一个人是义人，只有一个人是义人。换句话说，八个人里面有七个人不是义人，虽然是挪亚的家人。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人的败坏并没有因为洪水的消退而停止。差别是，神不再用人应得的灭绝来使世界恢复成为好。你要记得，灭绝才是人应得的，罪的工价是死嘛。但是神却不再用人应得的这个灭绝来使世界恢复成为好。那么，但是神要让世界恢复成为好的那个心意并没有改变啊。那么取代灭绝的是什么呢？是救恩。什么是救恩呢？救恩就是由神自己来为人承担人应该得到的后果。过去啊，教会很少谈到彩虹或者彩虹的约定真正的意义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其实彩虹的约定代表的就是神定义不再用灭绝，而是用救恩，也就是用他牺牲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恢复的动作。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就是救恩。神永恒的心意是要让他所造的一切，包括我们，恢复原本的好。而神最早给人的呼召，要人去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好的里面，要人去经历的，去做的事情，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可是呢，挪亚之后，人依然堕落了，没有就此走入神的呼召里面。发生了巴别塔的事件。巴别的事件呢，证明了人就是不想接受神的呼召。神给人的呼召很重要的内容是有一个是遍满地面，可是为什么人要盖巴别塔呢？因为他们说我们要聚在一起，免得我们分散了。他们不愿意遍满地面，他们宁可聚在一起。于是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分散。我常常在想，会不会这次的疫情也是神要原本过度内聚的他的教会成为一个分散的教会，回应那个大使命的呼召，说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名做主的门徒。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谈的是，所以你们要去把大家带回来教会。各位弟兄姐妹，对不起，这不合圣经。圣经的心意是，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常常在想，会不会疫情，当然我们都很不喜欢疫情，现在疫情看起来又好像要没完没了一样，但是会不会疫情是神要让原本过度内聚的教会成为一个分散的教会，好叫福音也能够散开来。挪亚之后最重要的创世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那我们这一个礼拜呢，和下个礼拜呢，我们都要用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主角人物。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谈亚伯拉罕的被呼召。我们要透过亚伯拉罕的被呼召来看呼召到底是什么，神到底怎么呼召人。很多次啊，我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诶，你觉得呼召是什么？或者有人会跑来跟我说，哦，我觉得神好像呼召我了，你觉得这是不是神的呼召？或者你要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被呼召呢？这个礼拜我们就要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认识神的呼召。而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以前都以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呼召啊是神给某一些特定的人的。比如说啊，哎呀，你有没有现身成为全职传道人的呼召呢？或者有人会跑来说，哎，我好像有感动，我要成为全职传道人，我好像有了成为传道人的呼召，或者我好像有了去做宣教士的呼召。但是呢，事实是神的呼召是给每个人的，是给每个人的。神正在呼召我们每个人，从堕落的现况恢复到他原本创造的那个荣美里，这才是呼召的本质。那么我们要先一起来看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五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五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要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给亚伯兰的呼召。呼召的意思其实就是呼唤他来做什么事情。神要亚伯拉罕做两件事情。神在这里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并叫人得福。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治理这地的一个实践。尤其啊，当时这地的状况是四处充满罪恶，能够成为这地的祝福，让这地成为好，就是治理这地的一个具体实践。至于生养众多和遍满地面呢，下个礼拜我们在看与神立约的时候呢，我们要来谈这件事情。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谈神的呼召。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神也呼召我们。而从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叙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关于呼召的五件事情。今天呢，我会讲其中的两件，礼拜四呢，我们再来谈另外的三件。关于呼召的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一开始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呼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分别出来离开过往。我再说一次，分别出来离开过往。神呼召人第一件事情呢，通常都是叫人离开过往，成为一个分别出来的人。这不只是对传道人的呼召是如此，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都是如此。你不可能还用以前那个属世界的方法，用属世界的价值观过着一个属基督的生活。你需要离开世界，离开埃及，离开你以为的国与义，进入神的国与义。 为什么神呼召人就会要人离开过往呢？离开过往的意思就是离开我们以为原本的，去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无论是巴别塔的事件，神强力的介入让人四散，还是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呼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无论你接不接受这件事情，无论你接不接受神的呼召，神对人的呼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神要人离开我们以为的原样，我们以为的原样，进入到他的心意里面。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如果你回到创世纪一开始来看，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才是真正原本的原样。我们现在所以为的原样，并不是神一开始创造人要给人享有的原样。我们以为的原样呢，其实是我们在最终生活、最终成长、活在罪人之中，我们所能够找出最符合我们利益的样貌。我们以为那样就是对我们最好了，但是神呼召我们离开那个样貌，回到他原本创造这个世界设计要给我们经历的那个真正的原样。在那个样态里面呢，他要给人清省，而不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他要使人得饱足，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他要使人随时经历他自己，可以与他对话。他要使人不再有悲伤，不再有我用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来告诉各位，他要原本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启示录21章3到5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作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才是神原本创造人的时候本属于人的经历。在创世纪那个叫伊甸园，在启示录那个叫新天新地。而在这个人犯了罪，但是新天新地又还没来的，依然还充满罪的这个时代，那个样貌叫什么呢？伊甸园、新天新地中间的这个叫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叫教会。教会就是神所呼召的，神呼召来成为他子民的人。教会不是机构，不是组织，不是建筑物，不是 committee， 不是 board， 更不是 bylaw。教会是一群人，是神呼召来成为他子民的人。虽然我们依然身处在一个充满罪的时代里面，我们没办法经历完全的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能够先尝尝那个滋味，这才是教会该有的样貌。神给亚伯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要离开。如果教会自己反而变得越来越属世，我们可能没有回到一个恢复神心意的教会的路线上。神要亚伯兰离开，离开的是本地、本族和父家。这意味着亚伯兰要抛开过去所有的基础，所有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正好与创世纪11章一开始谈到的巴别塔事件有一些呼应的关系。在巴别塔的事件里面呢，人们照着自己的心意而活。什么是自己的心意呢？就是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就认为自己的判断心意跟神一样同等。人们照着自己的心意而活，自我膨胀大到了一种程度，他们开始大量采用人造加工过后的建材，也就是规格化的砖，而不再直接使用神原本创造的样态，也就是大小不同的石头。 他们彼此商议的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人的进步与发展也让人这个主体越来越倾向自大。因此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阁，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但是人的自大却让他们与神原本要人遍满地面的心意越离越远，别忘记这个心意是在神眼中看为好的心意。因此神呼召亚伯兰离开原有的环境习惯。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离开正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生命改变的时候第一个会犹豫的事情，因为我们太习惯过去的生命了。别忘了亚伯拉罕此时已经住在原本地方超过75年了。我不知道各位住在美国几年了，或者各位有没有已经超过75岁了。亚伯兰在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住了75年，神跟他说，你离开吧。常常我们住个两年我们就离不开了。出埃及第13章2节里面开始，圣经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分别为圣。在出埃及第13章2节中，神要以色列人中把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归于他，要分别为圣，归于神。分别为圣的意思其实就是把东西从他们原有的状态中分别出来，专门归给神，不再归给其他人事物去运用，单单只给神用。在这里离开就有相同的意味，神要我们把自己从原本的样态分别出来，单单的跟从他。问题是你愿意吗？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离开我们原有的样态，不断的走进神的心意里面。但是问题是你愿意吗？我们原有的状态真的合乎神的心意吗？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今天也同样是给我们的呼召，离开吧，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问题是 Are you ready? 这是关于呼召的第一件事情，分别出来，离开。关于呼召的第二件事情是照着神的话就，照着神的话就，请记住一个 pattern， 叫做照着神的话就怎么样呢？往我指示你的地去。神给亚伯兰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去，而且不是去你自己想去的下一个地方，而是去神要你去的地方。至于去了到底环境是更好还是更差，其实亚伯兰并不知道。事实上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去了，结果那地没多久之后就闹饥荒了，搞得他必须被迫还往埃及逃难，寻求温饱。但这更证明了一件事情，去的前途未卜，但亚伯兰的回应是就照着去了，就照着去了。你呢？我们通常的反应是，我们通常对于神要我们去的反应是，主，我还没准备好。主，我愿意去，但是我要先准备好。问题是我要先准备好是谁的心意呢？是我的心意还是神的心意呢？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主，我愿意做那件事情，可是给我一点时间。那么我们这个反应到底是我的心意还是神的心意呢？我们常常要等一切就绪了，我们常常要等，觉得我们自己都觉得有安全感了，或者跟神说，主啊，等我退休我一定会服侍你。重点不是你退休以后会不会服侍他，重点是你这个心意是你的心意还是神的心意呢？安全感往往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判断上，而不是神的应许上。我们想要我们的安全感，我们想要存够钱了，我们想要有被人一定的支持了，我们才说好，主，我愿意去。可是如果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那么我们不过是把我们自己的安全感 建造在沙土上，而不是建造在磐石上，不是吗？亚伯兰却的神要他去的地方，却碰上了饥荒，逃难到埃及，却又担心法老因为他老婆太美了而杀了他。结果呢，神却阴错阳差的让亚伯兰在这场大饥荒的逃难过程里面得到了法老的部分财富。虽然呢过程手段似乎不怎么漂亮，但神终究让亚伯兰在大饥荒中反而获得了大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神要你去，我们往往会问的问题是，去哪里？那里真的比较好吗？那你真的能去吗？或许亚伯兰问的不是这种问题，亚伯兰问的或许是，谁要我去？他问的可能不是去哪里，他问的可能不是真的能去那里吗？他问的可能不是去那里真的比较好吗？其实结果是比较不好，因为碰到饥荒。可是亚伯兰问的是，谁要我去？既然是神要我去的，那么我就把自己赖给神了，我就把自己托付给神了，而神也为他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常常搞错了问题的重点。我们在乎神的只是内容本身，那去哪里啊？去那里更好吗？我们更在乎神的只是内容，可是我们应该要更在乎的是谁要我去的，是我们要去的，还是神要我们去的 ？OK， 之前我们讨论过呢，神说结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当人没有照着神说的做，就产生了不好。而在这之后，整本圣经就展开了神与人关系重建的描述。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呢，显然他回应了神所说的，照着神说的做，结果一切都甚好吗？未必照着我们的心意所以为的好哦，但却是照着神的计划与蓝图，一步一步走向连亚伯拉罕自己都不一定完全明白是怎么个好法的好里面。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神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之父，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状况。你知道亚伯拉罕名字的意思吗？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这个音呢，就是阿爸的意思，就是爸爸的意思。OK， 所以亚伯兰的原本的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但后来神跟他立约以后呢，将他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他的名字转变也可以看出他身份的转变，从一个被族人尊崇的人要变成一个被不同民族与国家尊崇的人。那到底现在我们来怎么看多国之父呢？世界上最主要的一神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尊亚伯拉罕为先祖。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亚伯拉罕与正宫夫人的卑女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这一族系传承下来的，所以他们认亚伯拉罕为父。犹太教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嫡系子孙，从亚伯拉罕与正宫夫人萨拉的意思是多国之母所生的嫡长子以撒这一族系传承下来的。OK， 所以犹太教也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而泛基督教呢，就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等，则认为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太书3:29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神真的照着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在亚伯拉罕身上了。可是如果是亚伯拉罕自己在算计他自己呢？他看不见自己成为多国的父，他甚至看不见他自己有一个后裔，终于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神还要他献祭。可是亚伯拉罕真的成了大家都认识的、都承认的自己的父亲，成了多国之父。各位弟兄姐妹，想一想，重点是，面对未知，神要你去，你愿意去吗？因为对你来讲的未知，对于神来讲却不是未知。即便现在看不懂神为什么要你去，你可以不要问去哪里吗？你可以不要问去了会怎么样吗？而只问一个问题，主啊，真的是你要我去的吗？还是我自己的心意？主要照着你的心意还是照着我的心意？最关键的就是，如果这是神说的，你愿意照着行吗？ 今天我们谈的呼召的两个关于呼召的事情。第一个关于呼召的概念是分别出来，离开过往。而我要给各位的挑战是，我们原有的状态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呢？如果不是，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今天也同样是给我们的，离开吧，往神指示我们要去的地方去。呼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照着神说的话去做，就这样成就，往他所要指示我们的地区。问题是我们愿意去吗？关键是如果那就是神说的，你真的愿意去吗？像亚伯拉罕一样大胆的八音七成就往神要带你去的地方去，你并不知道那里到底会不会有饥荒，可是你就凭着信心往前走，知道神必定带领你。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神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呼召你，呼召你跟随他的心意，呼召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呼召你活出他所教导你的价值，呼召你活出基督的美好。可是你愿意离开你原本想要的吗？你愿意去到神要你做的那个环境里吗？你愿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求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相信你随时都在呼召我们，甚至我们在听这个讲道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搅动我们，呼召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的心意，让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心意。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